主，我们不仅寻求你的旨意，因为我们定义要活在你旨意的里面，因为我们被造就是你的旨意，我们存在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存在的每一个的环境，都能够完成你的托付，成就你的旨意，好叫世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在不同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总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知道神，你是圣洁，你是公义，你是全能，你也是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像以赛亚所说的，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我们就必能够得救。主啊，不是为我们想得这个，不是不要得这个，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公义来，以至于你也答应我们，当我们愿意活出你公义的时候，你的能力要落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国，你的权柄能力要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主，我们就像再次的呼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行在我们的教会，透过你的教会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为你所做的，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这次我们也把特别在这次的选举的当中，一些属于你的儿女的百姓基督徒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不仅他们被你拯救，现在他们被你放在你要他们在的地方，给他们有权柄，给他们有能力，是吧？求你让他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活出你的旨意来，让他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活出你的荣耀来。哦，主啊，我们相信这个地的翻转，这个地的改变，这个地的复兴，就是看见你透过你的教会，透过你的百姓，活出你的心意来。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特别看到这个周末你在做台湾所做的工作，主，我们在是说到我们心中的满足的喜乐的时候，主，我们更要说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的教会，你在所有的教会，透过你的教会，你在这个地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永远是坐着为王的，你永远是掌王权的，你永远是与你的教会同在的。主啊，带领你，带领你的教会，带你的百姓儿女继续走在新的当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从24节读到32节，42节到32节，当然前面这一段26章蛮长论的经文，再次看到保罗在这些君王面前呢做见证整个的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一个字，就是为我做见证，为神来做。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得到神的能力，圣灵在我们就得到能力，只有一个目的，就做见证。当然在中间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你可以讲一遍的道理，也可以讲一个事情的发生，你再可以讲从应许的角度，预言的角度，你会讲到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心意。当然你可以讲从不同角度来讲，但是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呢，使徒行传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当圣灵落在我们上就得到能力，然后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 eyewitness 这个见证这个字这个观念在使徒行传是一个 key word, 是一个主要。当然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很重要，就你要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发生在你的身上，起码在发生时候那个环境你在其中的，这是一个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第二呢，这个见证后面这个大概大家不太喜欢听的，因为见证就是就殉道的意思 啊，这个字你去查一查的话就殉道。所以你看第一世纪的教会，虽然还为主做见证，有轰轰烈烈的时候，也有为主殉道的时候。在教会理事里面有为主做见证，你看整个的这个罗马帝国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就成为一个国教。但曾几何时，过去在那个前面是受逼迫的，但是当了成为一个国教以后，后面在这样子很多的混乱的当中，甚至基督徒还是被逼迫。纵然到今天有些的环境，我们看到神用他的教会在改变这个世界，有些的环境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在那边叫做 suffer， 在那边叫做受苦，也是为主来做见证啊。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呢，在这样思想你需要了解，在犹太一个最大的问题，就现在还不信耶稣，因为他们不认为弥赛亚是会受苦的。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受苦的，所以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前面是我的爱子，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特别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来到地上给他有这个权柄有能力。但这讲到道成肉身的主，是讲到这位人子的主，这是我的爱子。一讲我又讲到很远去主耶稣是神，但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主要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接着他的死，他的复活，当我们相信的，我们就与他认同。认同的意思说，他有的就是成我们有的，发生在身上也成我们。只有一样事情，就永远不会，就是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三位体的第二位道成肉身，取一个人的样式，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人的完全不仅是他有能力有权柄，这个人的完全只有一件事情，就他一生都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没一个事情是离开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当然所以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努力的当中。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给耶稣的道成肉身的主给他一切所有的，就成为你所有的。因为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父神给他的权柄，完成神的旨意。这是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非常非常看重一个观念，就国度。但我不说过吗？有一段时间我花了这是真的花点神，从旧约到新约在思想国度。整个的国度观念是主耶稣带到地上来，不是过去没有，借着一些的所谓的神用的仆人摩西啊大卫，但这不过是一个叫做 topology， 这个叫做所谓的预表。但真正的发生是在耶稣身上。那为什么叫真正发生？确实他把神的国从一个人的身上能够完全彰显，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要把这样的一个的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要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受圣灵的洗，也是因为他要把我们，要我们跟他能够认同，好叫我们能够有他所有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他能够完成的，就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见证。如果把这些都凑起来，做个基督徒不难呢。我说不难，就是说做基督徒怎么会主政不难呢？你靠着神给你的人力权柄，活出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公义来，在个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和平喜乐的国度，圣灵会帮助你。我们不用这句话，罗马说这个圣灵落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公义和平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这我要说的，一个基督徒在哪里，不是看我能够做什么，不是我看学了些什么，来看到有没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在过去这个我们这么多的思想里面，我们都在讲究一件事情，你可以求神的能力，你可以求神知道神的旨意，都没有错，都对的。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整个事情发生的一个关键点，有没有神的同在。尼哥底母说，除了有神的同在，怎么有神迹？所以要重生要受洗借水和圣灵生，你就得到神的国在身上。那倒过来，今天你要得到神的能力跟权柄恩膏， 是什么？因为后面就讲了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耶稣说的。后面就讲了叫我们做一个神，神的子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怎么传福音？讲三件事情。在这个时候被鲁德释放下来的感受压着的自由，然后归纳起来，我们要把神的国彰显的喜落到这地方，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主耶稣讲这句话是把以赛亚书稍微改了一下，因为那以赛亚书用到神报仇的日子，但主耶稣说不是，那是旧约，但新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福音传到哪里都是报告神悦纳人的信念。 OK， 所以很重要。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接受吗？不一定。每个人都说这是很好的一个福音，都说我要，也不一定。所以呢，我们就很难看在这个，所以在这个见证当中，特别神给保罗好几次的机会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在一群人当中做见证。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君王本来应该是把这个祝福带给这个地上，就是选举，大概后面我看了很多这个评论，谁为什么胜了，为什么败了，等等等，这一件事情，不论是哪一方的，都是这样。如果你有权柄的时候，不是你的用的权柄为这个人民来求福，用来在自己在争在斗，不论是里面斗跟别人斗，斗了半天，最后一定会被人民把它弃绝的。就是每个电台都讲说。我相信神的真诚公义很公平，是，所以不在于我们要去争什么样，只要我们活出神的公义来，这是我几十年来我的口号或者我的意念。碰到任何困难求神解决，我跟神啊，我这样碰到这被人家冤枉，这样求神解决，我不做这种事情。我也不说有没有被冤枉，因为很可能我也冤枉了别人，我不想。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要做，神啊，求你显出你的公义，我就必然得救。以赛亚很喜欢讲这句话，诗篇大卫也很想喜欢讲，我诗人很喜欢讲这句话。在很苦闷的时候，他不是咒诅别人啊，不是所谓批评论断别人，他只是神啊，就会显出你的公义来。 OK，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来，当本来经很对的，但这君王又听了以后不见得接受，但是呢也不能够怀疑，所以这很矛盾，也不能够说保罗讲是错。你看既然我讲是对，那么不接受，但他们能够接，很难接受，问保罗，问我要听你的。所以呢这两个大官呢，一个叫菲斯都的，我们听过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叫什么亚基伯的，亚基帕王，亚基帕，这两个都是很懂犹太人事情的，这个一个是巡抚了，一个是所谓的被封为王。这其实他们的这个有一个说跟现在就叫部长跟署长其实是同分的啊，不过是名字不同就是。当然这个王呢，可能呢他的关系跟罗马比较更亲点，而且他管的范围稍微大一点，不过即使都是在当地是最高的这个所谓的管理的领袖啊，等等，很有权柄，是罗马政府这时候委托他们或者授权给他们，这样讲比较对一点，授权给他们。 anyway， 但这两个人听了以后不见得会接受。 OK， 我们就来看看，我就从24节，当保罗讲到，我所讲的不在乎，请大家留意的是这个第21节，因此我现在读一下，我们都已经看过这段经文，只是我要把这个跟今天要连在一起。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天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所做的见证，还是回到这个字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师和摩西所说的请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苦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我们谈过这个，就做见证，就做段话， 所以当时我想对各位来讲并不陌生、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关键，它有要点在里面。这就是如果你把专话读完以后，你自己很容易就下个结论，做见证最少有几样事情才叫做见证。 OK， 我们上次也谈过这个事情。那完了以后呢，做完见证，那这个所谓的官呢，这个大官就接受吗？我们来看24节到32节，我们起来读，我们还没读嘛，我们起来读。
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就可以释放了。
OK， 这边讲到两个人，基本上等到保罗是站在他们的面前被他们来审判，不过这时候是保罗做见证的机会。那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的见证是对的，你的见证是从神来的，一说神战上的工作你把它讲出来，纵然你在被人家审判、被人家挑战、被人家刁难、被人家询问等等等等，保罗这边站在一个很重要的突然经文完以后，你发现不是对方来审问你，是你来审问对方。见证的力量是在这里，见证的力量不是讲个理论，不是讲的你有没有学说，见证是一个什么呢？见证是我来跟你讲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跟我辩论的时候，我讲的是我明白的，我认为是真的，你跟我在辩的时候，你认为你讲的是真的吗？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说我们很多时候做见证，特别说我们讲得救的见证或是在某个的见证，要紧的是你要见证要讲的准确，你要讲的准确，不要所谓的加一些的东西在里面。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见证到的程度啊，我们牧师我没有别的，或者跟他讲见证，那最后我们跟那个吵起来。做见证没什么好吵，我说那个东西是好吃我就好吃啊，你绝对可以不同意我说那个东西好吃，那是你的事，我说好吃就是好吃。从我客观的事实，从我主观的经历，我对这个的见证是一个叫做完全的信心。这是基本上做见证为什么每次在法官面前都要有个叫做见证审判事实搬出来，因为这个叫 evidence， 除非有力的见证。所以要不要去重新数票等等，我也专看了一下，如果票里面那个对的票变成废票，废票变成对的票，如果这个票不对的，这是很比较容易可以解决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很难解决，因为那个找不到 evidence， 是否因为选举这样一个混乱就带出一定的影响力来，那个很难，那个太难，每个专家都每个电台不同电台都这样子。所以我说当你讲见证呢，我只刚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当你这就为什么、这个可以用到职场，因为人家讲你一定要开会，你开会是随便丢个东西出来，哎呀这个东西不行，底下我一定要问你怎么样是不行，我看就不行，这样的话你是没有用的。 OK， 完以后我要告诉你，你是看的不行，但是我已经做过数字的调查，我发现这个事情成功率是 80%， 我起码我没有 100%， 起码我是 80%， 所以我建议这个事情要做看看。你只是说你觉得不行，你的经验告诉你不行，但我有个东西比较强的，因为我有数字来代表啊，所以在同工当中大概蛮多人知道我不是弄数字，我不是，我数学很差劲的哇，你搞得很深的东西我不行，不加减乘除我倒是还蛮管用。我意思说你要这个变成一个 training， 你在会上这个生意不好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卖不出去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做，我说这个东西做不来，因为我们更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这些东西你需要有个有个。最近呢，有个同工来跟我说，因为他底下一个部门跟他说啊，要需要一个更大的场地，然后因为那个部门提出来的这个资料是说啊，这个他们的人数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但是我每个礼拜一啊看人数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部门就那个的聚会从来没有达到，第一个没有达到那个人数。最高的时候人数也还没有达到他讲那个人数，而且这过去的三个月我甚至讲那个人数比刚刚讲的要少很多。所以当我这个同工告诉我他底下一个部门的人跟他说要换一个需要更大的资源场地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一想就不对啊，因为我看着这个了解的数字跟他不一样，所以我就回去跟他讲，你就把它弄清楚啊，起码到现在没有人来找我。Evidence 见证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在信经里面讲到做见证一定是一个 eyewitness， 是你要看得见，而且需要有两个人的见证。圣经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更宝贵的那个见证是我还有跟谁啊，是我们的见证啊，是圣灵哎。如果不是圣灵给你做见证，你一天喊你是神的儿女，我说你看你不像，你大概就起起伏伏了。但是如果圣灵告诉我，以我的心，罗马书说神的灵与我的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所以 F.F. Bruce 这个新约的这个大师，他已经在主里面，特别是福音派，他讲的这句话真的让我惊讶。他是福音派，你要知道，这不是牧师说的，你是儿神的儿就神的，这不是圣经说的，你是神的儿女啊！福音派人都会跳起来。这所以说是圣灵说的，所以再说前几年没有听到，一天听到叫孤儿的灵啊，听了我都烦死了。神说你是我这是你我的儿，神说你是我的儿女，你还说不是不是，然后说我是孤儿，那孤儿是谁死啊？有没有想过这个？孤儿是父亲不在的，母亲不在。你说我有个孤儿的灵，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有个孤儿的灵。那时候谁死啊？不要乱来啊！你说你神死了？哎，新派神学里面讲过一个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所以有一个是 God is dead， 是神学家写的，是一个宗派，我不要讲哪一个，不然很伤感情。我要 make a point 在这里，这来这礼拜天我要讲神是活神。如果神死了我们就不要信了，我们就该回家去睡觉算了。 OK， 我要 make the point， 所以呢 eyewitness 是很重要，神的灵。所以当你讲这么多，圣灵降在身上给你有能力为主，所以圣灵给你有能力，或者圣灵与你一起做见证，为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来做见证。那完以后为什么人不能够接受？请大家留意的，这两个都是犹太人的专家，真的，真的。所以对于犹太人的观念，犹太在犹太人当中发生的事实，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特别后面那几年的时间，出来服侍的时间，那3年半的时间，很多事情的发生，神迹奇事等等的，最后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等等，他们有没有看见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对于事情的发生他们是清楚的很。然后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带着教会，到这个时候有姐姐告诉我们大约过了差不多30年， 这些年的当中许多事情在发生，三十年或者没有三十年，看你怎么说，这个时间并没有抓得这么准，不也有一段时间，我意思是说，所以对犹太的事情，特别犹太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耶稣的，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现在拯救世人，只要信靠就不是灭亡，那有人怎么知道他讲是真的？因为他死了，而且他从此复活了。所以今天这些人经历到的这位复活的主，这些人所传的是这位复活主，所以神的灵在这些基督徒身上，这些人的宣告是一件事情。犹太人在旧约的一直到当时的犹太都在我们守律法，好叫我们能够看到弥赛亚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拯救的工作。但有一群人叫做基督徒的，包括有个人呢，以前是法利赛人，也跟犹太人的想法一样，只要我们做得好，乖乖的做，神就会派一个弥赛亚来拯救我。但有一天保罗也翻了，不不不，我永远做不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弥赛亚永远不会来，因为神怜悯我们，所以弥赛亚已经来到，而且从死里复活，而且向我显现。我不需要做好等弥赛亚来，我已经弥赛亚，我遇见了弥赛亚，所以今天我坐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做不来，但是他的灵照在里面，让我 exactly 能够活出这位弥赛亚的样式来。虽然我们永远没有一个是弥赛亚，就是整个救恩啊，这就是整个所谓的得救啊。所以不是得救只是说啊这个好一点那个好一点，有一天降上天堂，没有这种事情，起码在属灵上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OK， 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彰显这位弥赛亚，大家作为许多人应的听的福音的能够信主。在有困难当中的时候，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不过不像我们弄了轰轰烈烈几百万的这个大聚会，可能在监牢里面，可能成为一个囚犯，来为这位弥赛亚做见证，人还是不去接受。这两个的犹太的官，一个是巡抚，一个叫王啊。这是你讲的蛮清楚，一个是省长，一个是多几个省的省长，可以这样说好，一个地区的，他们都犹太的专家。有个人说，保罗说你是发疯的，这个人说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句话不太容易所谓的真正的明白这个的叫做菲斯都啊，他在讲什么东西。发疯的人，这是一件事情，因为他学问很大，反叫你发疯，你可以想得通这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学问，所以他的理性很清楚，他的逻辑很清楚，但没有说他这是发疯，没有说他是说他这个发疯，没想到被人家说发疯。当然有人就用这个话，是否你这个学问太大了，专传不认为，因为你从整个的包括一个菲斯都啊，已经审问过这个保罗好久，甚至有几年时间，没事就把保罗找出来审问，他知道保罗不是发疯的。为什么他说保罗是发疯？这就讲到一个人啊，其实讲了这两个主要都是一个讲到老我自我，这边呢是讲到你的这个 presupposition， 就你的假设。所以越来我越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保罗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信更新而变化，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这句话千万不要解释说这我们就变成出家人，一说整个观念说我们不要用过去世界的 system， 世界的 fashion，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两个字，两个，一个用 fashion， 有一些英文就用世代就世界的潮流，另外就用世界的制度。换句话说，我们都在这个潮流这个制度里面，把我们的整个的思想把它谋在一起，把它叫塑造起来。当然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的环境的长大，很多时候我们是受这个影响。当我们不能够解释的时候， 为什么那时候新派甚至讲到成叫 God is dead， 因为你讲到神的时候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讲到神的时候问到这个最后的问题，你说人是这个猴子变的，那神是谁变的呢？另外一个猴子。你讲到神的一定讲他是创造的神，这就整个犹太人的观念，一讲到神的时候是讲到创造，创造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有两个意义，创造一定有目的，那这个目的后面的动机是什么？所以神创造我们每个人，包括创造每一样东西都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包括那棵树在内。那动机是什么？这很重要，神就是爱。动机不是创造你成个机器人就乖乖听他的，纵然显出神的，没有，他要这个的被造的能够明白他的被造是出于神的爱，这叫动机。目的是让我们能活出神的荣耀，你就单单思想这两个，你这一辈子已经用不完了。我是神所造的，你就知道我会活出神的荣耀来。我是神所造的，不论我这个人高高低低，我是神所爱的。请问呢、啊？有一天离开这世界，你会笑着离开？不要埋怨，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不行了，那个谁欺负我，谁看不起我？你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被造的，你有个极大的神的目的在上，就是借着你显出神的荣耀，种了一棵树都可以显出神的荣耀，一朵花都可以显出神的荣耀。那为什么神要造人来显出他的荣耀？只是成为装饰品吗？放在橱窗给他看？不，让我们这辈子明白神是爱。所以当我们不顺服这神，最伤的神的不仅是失去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最伤的神的是他的心，就是我们不认为他爱我们，我们不认为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所有需要他都为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神跟蛇跟羊，哎，你需要有智慧吗？你需要有聪明吗？你可以分辨吗？神没有给你哦，他会留守哦。如果他给了你的话，你就跟他一样的会聪明哦。亚当夏娃说，为什么神不给我？他没有这样说了，心中说，那神给我，我就跟神一样的，或祷告，神啊，为什么留个不给我？神啊，是否你爱我不够？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我讲过医治这个苦难来，第一个最大的打击是那些没有信心接受医治，没有信心接受一个字，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他的思想，因为神不爱我。所以当个苦难来的时候，撒旦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消灭这个人的信心。最重要的说，你看神爱你会让你受这种苦吗？你说有个爱的神，他让你从现在就这么倒霉吗？甚至对很多神的儿子，如果神爱你，你会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吗？当你不知道，当你不觉得，当你甚至怀疑神爱你的时候，哇，糟糕糟糕，不信的心就起来。不信的心什么？不见得你杀人放火做错，不信的心不认为今天你所有的一切神都在看顾，神的保守，你觉得神不太管你，甚至疏忽了，不信说，神啊，既然这部分你没有帮助我，神啊，我就自己来吧。不信的信心带出个结果，再说不见得杀人放火，他开始不再真正的所谓的全然依靠神，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被吸引出去。你要知道啊，引诱这个字很有意思，引诱这个字有几个的比喻，中间有一个是什么？就解释这个字好像一条鱼啊，一个鱼啊，躲在一个洞里面，所以你这个钩啊钩不到它的钓鱼，那个钩不能够跑到洞里面。不过那个钩可以在外面这样兜来兜去，那个鱼要看看，他看看，看看，看看，到最后他就跑出来。 他不出来，他永远在那个洞里面，永远不会被吊上。那这个又我应该一讲又讲了，所以人有个东西叫做好奇心。好奇心从个角度是神给我们，所以神真的很辛苦，给我们让我们有个动机去发掘他的伟大。但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觉得神给他东西不够的时候，他还是用同一个叫好奇心，那我能不能够做神不能够做的事情？我要去得着神不给我的事情，我能不能好奇啊？所以一个人犯罪不是一口气就犯罪，他总是啊那个鱼到出来以后，他觉得好像都没事啊，还有那个灯勾来勾去，他一口就咬下去就被掉了。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一个人当这个用刚刚那句话被非斯都，他认为这个犹太人的专家，他认为他懂得不见得，起码不见得比你保罗少，但是有些的事情他不但在懂得当中不能够接受，他不见得能够接受，绝对包括神迹奇事在内。特别讲到人从你死从死里复活啊，是像撒都干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不要忘记，撒都干在这个会堂里面是做官的，所以撒都干人底下叫会堂，撒都干人、祭司还有法利赛人，所以撒都干基本上是授权，所以判决。那这些祭司啊，这些法利赛人是跟在旁边，啊，都当时都是会堂，他们有这个商量这个意见。既然是活在一个人质的里面，人质的里面，你很难接受有一个叫做神质，任何事情都人解决，神不能够整。当然在整个这个观念里面也是了，每个人都说有他的神，那到哪一神是真的，这个都靠不住，不然还是人用头脑，用的思想，用这个所谓的观念，用这个统计学，我们设一套这个所谓的法律，我们来管，这个比较有把握。所以就带出一个，今天如果你把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只是成为宗教上这一个教，觉得好像这不是个信仰，这个所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矩啊，或者一个所谓的样本，我们讲做维持和平等等的，我们可以讲信仰的那个好处在哪，但我们的信仰中有很重要叫做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 creator， 他是给在这个人制造出创造的。如果失去了这一份，基本上我们对这个神的认，对这位神的认就很少，甚至祷告我们对他依靠就很少。 OK， 另外一个人他说癫狂，所以不要忘记，意思是说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但我认为我判断我的想法，你的学问跟我的学问，你有我学问，我有我的学问，但是我认为你的学问是不对的，这个叫做 insane， 就是癫狂。癫狂不一定是说神志不清的，就是你坚持你的，你甚至可以叫做你坚持你的啊。对我讲，你刚讲一点都是没 sense，开会是这样啊，你讲那个没道理，有没有？我们开会的时候，那个人站起来，他还没听他讲几句话，这个人讲，你讲一点道理没有？或是说，常有一些人跟我说，牧师啊，教会这么多问题，哦，我跟你讲，这个问题简单呐、啊。我一听他这么讲以后，我就知道，对他来讲，哎，很简单，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哦，这种夫妇两个问题啊，讲讲两个就解决，试看看。如果是这样，天下就太平。没有，哎，在公司里面这样做，中间这样子简单的。我昨天还一个，就是昨天还前天啊，礼拜几啊，礼拜五，还对跟传道夫在聊的时候，牧师这个事情要这样，他建议，我觉得他的建议很好。但第一个，我觉得他建议是可能第一个真能够发生，只可以用在他的带的范围的里面。但讲白一点，他所用这种方法处理的时候，你觉得用我从旁边呢？我不是去偷听的，没这意思。因为怀疑我，这个人他认为这个问题简单了，牧师就这样做，我就把这部门解决了，问题人事解决。我要告诉你，底下的人更不服他， 跑来跟我讲，哎呀，累死。他认为他很对，他认为这个问题这么简单，欧姆斯你还操心这么多干什么？照我这个方法做就是。他提案都摆不平了，有人就走掉了。有些人甚至在一些的转型的当中，牧师可不可以让我不要再回去那个原来的单位？我只是在 make a point， 我不是在那边 judge 那个事情，就说第一个，你相信你知道的有限吗？这是我第一个。每一个被圣灵更新，包括这个 Jack D 也在内，我是很服他。他认为他要成为一个就业的教授，是大神学院的很出名的神学院，做教授的最出色的这个神学就业的这个神学。等他被圣更新了，他正在公开讲，他我知道很有限，甚至我讲的东西有些都讲的不完全，甚至有些是错误的。今天问题的在这，我是读过这个，我做过这个，这我清楚，所以你们讲不对。我在教会已经牧会了三十几年，所以我的经验甚足。我还是要告诉各位，我每次碰到一位新的同工，我差不多要从头开始，因为这个同工跟我以前遇到的很多都不一样。我怎么带他，怎么用他啊，是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反对的人是什么呢？反对的人是因为他们头脑已经有 accept 他们的 value， accept 他们的价值观，他不会改变，不会改变。我觉得林良堂走到今天呢，特别我认识周牧师到现在，我觉得周牧师跟周氏他们两个人虽然年纪都比我还大，但他们真的很愿意看神的作为。如果用现在的话，他们很愿意看到神做新事。如果再讲更白一点，他们两位还是非常愿意学新的东西，这是很不一样。其实好多人都说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宗派，宗派的问题在一成为宗派，真的就结宗终结就终结了。因为我们传统是200年，我们传统是500年啊，怎么怎么说？我要感谢主，我们都在更新的里面，不要效法，这是你要信跟人。如果接到第八章，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这边讲个人很有意思。OK， 保罗说：“非斯都大人呐、啊，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又回到刚，那叫见证，就见证。我讲是真实的这个话 ，OK。这时候呢，圣经没有这样的说，很明显的。这时候保罗可能转个头了、啊，转一下，就对这个王说，刚是对这个巡抚说，现在就对王。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圣经那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是隐藏的，请大家留意，因都不是在。被地里做的这句话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口语，一说我不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做的，这句话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我不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做，一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为什么所谓的发明一个东西，刚刚所讲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当然包括你们也知道，所以我才放胆的跟你们讲这个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我要跟你们解释很难，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们都知道，所以我才放胆的跟你们讲了。然后呢，这时候呢，保罗再多加一句话，因为他知道这个亚基巴帕王啊，他是对这个犹太讲，包括他的这个。祖父啊，这个等等啊，跟这个希律王啊，是，所以对这个犹太人很清楚的事情，所以换句话，对旧约很清楚，所以这时候保罗甚至把先知拿出来谈，先知里面说到，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的，这保罗讲这话根本就白讲，你信先知吗？我照样信，一说保罗先把他套住 ，OK， 你对旧约很清楚。我这次告诉你旧约，我相信你对旧约，而且你相信旧约的话 OK 就讲。 亚基拍对保罗说，你少，意思说整个的我的见证是先知已经预言，这时候不仅仅讲观念，对不对？从这个所谓 common sense， 这个所谓世俗的观念，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吗？真有这种事情吗？有知识人不会讲这种事情，没有知识人才会讲，因为这叫迷信。所以我们说，哎呀，这种都是没有知识人才会迷信。但保罗，你是有知识人，怎么讲？这叫死人复活。OK， 转身完了以后，就对这个王啊，亚基排王说：“你信先知吗？我刚讲这个东西是也是显明，但是呢这个事情你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本来就有预言。”预言有一位叫做弥赛亚会来，而且会有弥赛亚怎么样怎么样，会受苦，最后他会复活，他会带出整个救恩来。所以呢，对于这个亚基派王没有再跟保罗讨论你用哪一节话了，用什么这种的这句话我跟你解经不一样，没有没有，他倒用一句很直接的话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我只讲到这里。这句话又回到了，你以为有学问才变成这么癫狂，因为你有学问变成相同的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一个，亚基拜王他认为保罗在劝他。那是好坏事吗？他应该马上就说了，哎，我要好好想看看，或者你劝的我还不错，我要再多听听，继续讲下去 keep going， 我要讲一句，或者我有问题要问问你。不过基本上只讲了一句话就结束，你读到后面没有对话。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稍微一劝，刚刚是头脑的知识，在我的里面有个所谓的一个 presupposition， 一个假设在里面，所以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对啊，这不是 common sense， 我都拒绝。我认为我知道够多，可以判断所有的事情。第二个，这个亚基王不太一样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说，我这个人是有造就的，是有学问，我觉得是有经历的。你认为可以讲几句话我就会改变吗？这讲到什么？讲到其实没有太大分别，我是既然这两个人我要把它稍微分别一点，正是讲到他的 pride， 他的骄傲。我是一个很老练的人，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我今天打江山到今天，我每样事情都是深深的思想过才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是等等等等那个放里面，我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讲一下，或随便的环境动一下我就会改变，我就改变。坦白说就是我要改变，你需要有足够来说服我，足够的证明来证明我，你不能够只用这么两句话讲完这个事情就改变，甚至你说这是先知的预言，怎么是？那当然，如果他进一步问了，你可不可以解释多清楚？这是好事，但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这里我们看不到他的态度。我想有个Warren Wisby 就讲，他讲的时候他的脸色一定是很藐视，甚至 get 这个 upset。你以为这个小明这个囚犯讲几句话我就听你的，因为这时候不是判断，他的判断用了，你就让我劝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嘛，你就改变我的信仰嘛，你就让我的信仰跟你一样嘛，我在这坐在上头，你是个囚犯在底下，你会讲几句我就跟你一样嘛，这是我的 pride， 我的尊严，我今天的身份那个地位跟你这么讲我就信了，那我的身份就摆在哪去啊？一个是用知识的角度，一个是用我今天的身份我的地位的角度，这就讲了一个人的他的所谓的骄傲。 两样事情。当你讲到骄傲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前面就是说你真承认你还有不知道的吗？第二个，你放得下你的面子，你还是觉得这个人讲半天没有给我面子吗？很多时候讲骄傲，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我们都每个人都知道骄傲不对，不管你真知道还是不知道，起码这是个很好的修养，不应该骄傲。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不要骄傲，但我们都活在骄傲里面？因为我们可能不是故意的，只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我们这每天我们都会讲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甚至包括基督徒在，我们就说在人做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事情发生我们说怎么可能？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发生了。第二个，常有人说牧师要讲方言嘛，言真有个牧师问过，还问是就是第一个，我不认为那个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是恩赐哈，那是小恩赐，你要求端大恩赐啊，讲到了一病赶鬼，从某家他给我一个鼓励哈，给我一个肯定啊，甚至给我一个称赞啊，看你怎么说的。不，我的回应是说，恩赐就是恩赐，恩赐不仅讲的人前面要不要忘记，那是恩典，你不配得的，你得着就恩典。所以我跟他说，我正用者，如果方言这个恩赐像个芝麻这么大，你们都看不见，都看不起，掉到地上，但对我来讲，我会捡起来吃，因为那叫恩典。他突然没有话讲，他认为，如果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啊，或者供，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不要忘记，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才有一点的果效，没有叫做轰轰烈烈。所以这两样事情让这两个所谓犹太教的专家在当时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信主了 OK， 当然不没有啊，我相信会带出很大的影响力。会不会也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们成为犹太的专家，这是第一。第二个，借着这个机会让保罗亲自对他们讲道，好叫他们能够进到神给他们预备那个位置上，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有机会能够领受福音，好叫他们能够活出神呼召他们的目的来。没有，很可惜。然后不如一句话，你们劝我一下就好。感谢主，做见证就这样子，因为不是辩论，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就很劝多劝少，这不是我的目的，找你信耶稣才是目的。保罗没跟他们吵架，没有。到底你传福音目的是什么？是因为爱这个人，还是因为把人说服了，把他变倒？那这是我们通常的思想。OK， 明天我们再把后面这个把它带出来，把它做一个小的结束。我感谢主，我相信整个事情的发生，每个人都说这是很难事情啊。我说公投了，不过一个一个这样出来的时候，每个人绝对包括在我心里，也没说大到这个程度。不过我倒相信一件事情，所以在礼拜五晨祷的时候不是晨祷，就六点钟祷告的时候，我也是用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心情是很平静 in a way， 我相信是这个，我们都会这样说，神掌权。其实你觉得在现在这个工作这样的结果，后面我们的事情都解决了吗？还早嘞。如果万一结果跟我们今天发生不一样，你觉得我们的努力就停止了吗？我们还是要继续奋斗下去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像一个考试一样，对我来讲，考试一下，到底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到底我们对神的信有多大？到底因着神的对神的心，我们合一有多大？那更感谢主。最后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不论我们真理站得稳多稳，我们这不是我们站多稳，到底我们的爱心有多大？这些人跟我们真是不一样的，你爱他吗？当然就算爱还是给人家骂，呵呵，不一定，但我相信这次我们在主面需要思想见到。 这一天今天我要做见证，做见证不是为你来做见证，不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就发财的，信耶稣你就怎么样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以后你才有真正有能力为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否则你见证不是讲一个基督教而已啊，你并没有见证这位基督。我们起来祷告，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啊！我们在看见主在不断的更改啊，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因着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更能够活出主的荣耀来。为这个我们现场感谢，不是我们能够做，是神帮助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顺的时候，在众人面前或在困难的时候，好像保罗在这个大官的面前继续的忠心的大胆的有保罗为主来做见证，求主继续恩待我。我们看过同声来祷告。我的主神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去带领我，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尽到行动，好叫我们都活出你的荣耀，来荣耀你的名。哦，神啊，带领我向前，主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主啊，为这个功德现场感谢，愿主接引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简短，让我们做一件简短的回应的祷告。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何选是你的恩典，现在我们活着还有机会来见证你，这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同在的当中，因为你答应我们圣灵降在您帐幕上就得着能力，以至于我们天天在圣灵的带面为你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建议一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